弟兄姐妹平安。10年前，我接到先生写给我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爱上别人了，我要离婚。”我一直认为我将家庭婚姻经营得很好，接到这一封信，我好错愕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接下来就是与先生一连串的谈判、争执、冲突跟互相伤害。我也变成了私家侦探，开始去查先生的手机，翻他的口袋，调查他的行踪。但是在先生不断的冷漠跟无情的拒绝当中，我发现他好像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。我非常非常的伤心。我曾经离家出走，流泪哀求，用尽了各种方法想要挽回，但是换来的却是他无情的拒绝跟不断的催我签字离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了冯姐如何面对外遇的 CD， 进了教会。我开始学习按圣经的教导来对待先生，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因为心疼我，所以会很生气，会对我说：“没有他你会死吗？赶快离婚，结束这一段感情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就是太委曲求全了，他不值得你这样做。”但是认识神以后，我知道圣经的教导，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至死不离。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要持守婚姻非常不容易，心也非常的痛。但是吵闹争执，先生的无情只会让我更伤心。认命呢，心里面又充满了恨意。只有在耶稣的爱中学习饶恕跟接纳，心里才有平安，情绪也不再才不再那么焦虑害怕，而且是越走越坚定。我看了第一本书叫《建立配偶的自信》，教会的小组长要我开始学习赞美跟感谢先生。有一次，我的妹妹们都到我家来做客，我们呢全部的人都到楼梯间，大门不小心被反锁了。于是先生就拿了一根棍子，从楼梯间的窗户探身到我们家，把门给打开了。门开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对着先生说：“哇，英雄英雄，你好棒哦！”妹妹们在旁边都觉得很恶心，鸡皮疙瘩掉满地，但是我却看到我的先生在旁边笑得很高兴。我也开始学习敬重顺服先生。以前我为了要知道先生跟谁在交往，他们交往到什么程度，所以常常趁先生洗澡或者是睡觉的时候，会去翻他的口袋，看他的手机。但是知道的越多，总是让我越伤心，而且有时候被先生发现了，他还会大发脾气。于是我就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跟你约定，我再也不去看先生的手机了。”所以每当那个想要知道究竟的那股冲动又起来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我：“不行，我已经跟上帝约好，我不再去做这件事情了。”当我愿意顺服主，就经验上帝给我的力量帮助我。所以姐妹，如果你跟我以前一样也会去查先生的手机，我劝你不要再做了。让我们一起信靠神，经历，然后也让先生可以信任我们。当我做我能做的，接纳先生的一切，至于他出轨的部分，我选择迫切的为他祷告，将这件事情交给神。渐渐的，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在他外遇3年多以后就回转了。回家之后，他从愿意送我到教会，一直到去年他偶尔愿意跟我一起去聚会。有一次做完主日，我们一起午餐，先生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：“我不能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”我才明白，原来他一直拒绝信耶稣， 不是他不愿意或者是不想，而是他觉得他不配。我心疼地望着他说，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，我们并不需要先成为圣洁的人才能信耶稣。今年七月，先生在姐妹办的露营活动中决志信主。他决志的第二天清晨六点一过，我就听到先生在叫我，老婆，我要跟你认罪，我要为我外遇的期间所对你造成的伤害跟你道歉。我好震惊，心里面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这是我先生对我说的吗？我很快地回答他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那一天傍晚，我们去探望婆婆，一进婆家门，先生就大声地告诉大家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昨天晚上我成为基督徒了。回家以后一见到儿子，先生也立刻跟儿子说，爸爸成为基督徒了。回顾这十年，从先生外遇一直到我信耶稣，开始学习成长，一直到先生回转到他信主，一共有十年的时间。神挽救人的计划是这样的精心策划，因为他知道如果经过没有经过这些过程，我们大概都不会愿意改变。而神的作为总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坚持真理，耐心的等待。现在就请我先生麦克来跟大家分享神在他身上的神迹。
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我是麦克。有点激动。外遇这件事所带给我的快乐只是短暂的，其他时候大多是伴随着担心被发现，会被抓奸定罪，和对婚姻不忠诚的罪恶感。那段期间我要编许多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行为，像是假借加班应酬等作为外出或迟归的借口，还有一切都是太太的错，所以我才和别人交往，以及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对等等。到后来就这样活在谎言的自我安慰中，其实并不快乐。因为不想承认自己伤了太太，回家看到太太躲在房间伤心落泪，就会硬着心肠假装没看见，有时候还会故意去问他说为什么难过，希望他回答难过不是因为我的缘故。因为这样我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，也影响到工作。那段期间我连续换了好几个工作，其实当时我心里对家对孩子都有不舍，但这些不舍都无法战胜那只要自己喜欢就要去做的心理。我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，另一方面又只想要追求自我的快乐，心里非常矛盾。我就像是掉入一个大漩涡一样，自己无法自拔，就一直陷在其中。当我的外遇事件东窗事发时，我和太太经常互相的指责批评吵闹，天天不得安宁。我处处嫌弃太太，还说了许多狠狠的话，像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，以后大家各过各的吧。这些为了逼迫妻子离婚的气话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初怎么会说出口。当时我坚决要离婚，想要脱离这种噩梦，因为我认为只要离婚就可以合法的任意和别人交往，就不会有罪恶感，应该会比较快乐。后来我的妻子信了主， 经常去教会，去小组。他变得不再咄咄逼人，也不再用怨恨的眼神看我。每次我提离婚要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，他都坚决地回答我，他绝对不会和我离婚，让我听得很生气，但也很无奈。我觉得他只顾着保有自己完整的婚姻，不顾我的想法，很自私。但是有一个人愿意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我，其实我心里偶尔也会感到窝心。有一段期间，我离开家，住在外面，他尊重我的决定。当天气变凉的时候，还会提醒我回家拿暖和的被子。我偶尔回家时，他也会亲切地欢迎我，招呼我。最常做的就是帮我开门，然后微笑地对我说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我慢慢可以感受到他出自内心对我的关爱和包容。当时因为我不准太太打电话给我，所以他就经常传简讯来。一开始收到他的简讯，感觉就像是债主上门一样，提醒着我犯的错。后来慢慢发现这些简讯并不是来要债的，就卸下心防，习惯收到他的简讯。后来看着他报平安的简讯，我能感受到太太对我的关心和期盼。这些关心和期盼让我觉得良心不安，心里难过。但有一个人总是这样关心我，也让我觉得温暖。就是这些点点滴滴，让我重新看见家中的太太和儿子是多么盼望我回家。而且太太不再跟我吵闹，她还变得顺从我，让我回到家中没有压力。所以我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太太和家人都很接纳我，我也尽量对他们好，我们相处的还算融洽。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还活在犯罪的痛苦中，没办法完全放松，所以有时候还是很容易发脾气，会大声地指责太太和孩子。今年七月，我和我的太太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姐妹办的露营活动，在亲近农场，我遇见炳辉弟兄，他跟我分享耶稣为世人赎罪，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人的罪，不只是对2000多年前的人如此，也包括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。只要相信他，并且认罪悔改，他就接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相信神只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，是王子或公主，我们的一言一行就会更小心来珍惜我们的身份。当下我选择相信耶稣为救主，就由炳辉弟兄带领我做决志祷告。在今年9月21号，我受洗。决志信主后的当晚，我就完全经验到罪得赦免的平安与放松。第二天，我分别向太太和儿子道歉，请他们原谅我，因为我以前犯的错使他们受伤。得到神和家人的原谅后，多年来的罪恶感和压力完全得到释放，心也得到平静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以前我怪太太不跟我离婚，说她自私，不肯放我自由。我以为离开家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和自己的时间做想做的事，但事实上并没有，因为除了太太以外，还多了别人来管我，反而更不自由。现在 我感谢太太当初坚持不离婚，也没有放弃我，在我对她百般伤害之后还愿意接纳我。今年是我们结婚24周年，我要用比这更长更多的时间来弥补我对她的亏欠，来守护她，爱她。我也感谢所有为我祷告过的人，这些祷告让我有机会认识主，并保有我的家，否则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生活混乱的中年人，甚至以后会沦为一个孤独老人。现在我每天祷告都祈求我的言行能符合神的心意，希望有更多人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中的主人。我太太说我是她见过信耶稣的人中最兴奋最快乐的，简直是心花怒放。是的，这就是爱大赦免也大，经历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见证。我也要跟大家分享，只有爱自己的配偶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。感情如果是建立在背叛婚姻盟约的基础上，只会带来伤害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。所以若你现在还彷徨在外遇中，请接受我的劝告，赶快回头吧，和我一起来接受上帝的赦免。在基督耶稣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你会有全新的人生。耶稣一定会帮助你经验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力量，来重建幸福的家庭。最后，我想代替现在也像我以前一样还陷在情欲漩涡中的先生们，向姐妹有个请求，请千万不要放弃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像我一样悔改，回到妻子孩子身边，也让他们像我一样有机会来弥补你们，并且有机会得到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，就是认识主耶稣。谢谢。